从现在开始两节课，要来跟大家谈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题目好长。很高兴哈，有机会再跟大家见面。我刚刚走进来看大家好像都长高了，去年看到大家，今年又看到大家，有长一个头的举手。去年跟今年有长高一个头的举手，有，真的哦，真的长一个头。好，你们都在刚好在长，在正在长成长的年龄哈，每一年都会有些变化，那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哈。看大家很大，真的是教会的希望，能够有这么多的青年哈，这是教会未来哈，真的是在你们的身上哈，是可期待的了哈。那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哈，跟大概都跟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有关系。那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都是在讲爱的道理，那所以有人说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也把它称为爱的诗篇，好，爱的诗篇。那我们今天特别针对哈这个三章的其中一段哈来做论述哈。就是在在第六节哈，我们特别针对这一段哈来做论述哈。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啊。这个爱哈有很多种。父母跟儿女的爱，这个父子 父母跟儿女的爱，那朋友之间的爱，那当然还有夫妻之爱。那夫妻之爱跟男女之爱有时候会被混淆，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爱的部分有不同的爱。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还有神跟我们人的爱，神跟人的爱，那其实这个爱是一体两面的。父母跟儿女的爱可以是无微不至的爱，也可以是宠爱或者溺爱，那当然它的结果不一样。父母跟儿女是无微不至的爱，父母对待儿女，可是有些父母会对儿女产生宠爱或者溺爱，那宠爱跟溺爱就会造成孩子的这个成长上的偏差。那有时候父母也会有偏爱比如说儿女有两个以上那可能对孩子有所偏爱。那在圣上里面很明显的就是以撒的两个儿子以扫跟雅各那以扫跟雅各这个以撒他爱以撒，以撒，以撒为什么爱以撒？为什么要偏爱以撒？对，爱吃野味。以撒个性比较这个在外面这个奔跑打猎所以可以说整天都在外那因为他会打猎，所以常常会有野味，带回家。所以这个做父亲的以撒就爱吃野味，就偏爱这个大儿子以撒。那雅各为人比较安静，常在家里，那这个妈妈就比较偏爱雅各。那这个也许我们有些做父母亲会说，这个孩子比较贴心，就像雅各，因为比较在家。所以两个夫妻这个当父亲跟母亲的偏爱，造成这两个儿子以后也会有不同的状态。那当然因为他的偏爱，也造成这个家庭可以说是家破人亡非常的可怜。这个以后两个儿子兄弟纷争，甚至彼此追杀这个是家庭的不幸。所以偏爱、宠爱、溺爱都有可能造成不好的遗憾，因为会让孩子有不正常的成长。所以父母对孩子的爱也可以是好的，也可以造成错误。这个就是 一体两面。那朋友之间的爱，有爱可以非常的好，甚至很有帮助，彼此很有造就。那也可以变损友，也可以变成损友，就是会这种朋友就会造成彼此往不好的事去做。所以朋友之爱如果错误也会平衡。那夫妻之爱，夫妻之爱照理说是神造人对人所示的第一项福气，让人享受夫妻之爱。神对神造人赐福给人的第一项福气，就是为人设立婚姻制度，让人享受夫妻之爱。可是在夫妻之爱之外的，也就是所谓的男女之爱，也会造成错误的爱。所以人常常把夫妻之爱扩展到一般的男女之爱，这是错的。婚姻夫妻之爱是婚姻内，那婚姻外就不夫妻之爱了，这是错误的。所以是一体两面了。所以爱大概有很多种。那我们基督徒还多了一项，就是神跟人的爱。我们爱神，神也爱我们人，我们跟神的关系。那保罗他在以弗所书也提到，我们借着夫妻之爱能够体验到神跟人的奥秘。这个奥秘，这个是一种我们很亲密的关系。那我刚讲爱如果偏差了，就会造成不义。所以这个爱是要以真理为依归，如果不在真理里面，就会有所偏差。爱要在真理里面，要有真理之爱。如果不在真理里面，就会偏差的。在我们这个世上，很多人与人间的爱是没有以真理为依归，那就产生偏差的。比如说夫妻之爱，夫妻之爱如果偏离了真理，那当然就不对了。那朋友之爱也是一样，要以真理为依归啊。朋友之间的友情如果偏离了真理，就不是朋友间的义气。我们年轻人常常讲朋友要有义气，没有错，朋友要有义气，但是不是随从朋友去做恶事。不在真理里面，这就不叫义气，违背了真理就是罪了，就不义了。这个就不是爱，不是朋友之间有爱。那父母之爱也是一样，也是要以真理为依归。所以保罗他在勉励以弗所教会，他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孝顺父母，要听从父母，要在主里孝顺父母。那做父母呢，不惹儿女的气。这个不惹儿女的气是什么意思？是不以情绪来教育儿女。有的父母情绪好，孩子要什么什么都好，情绪不好什么都不好。这个就是以情绪来教育儿女。那这样的父母的教养儿女的这种爱，就没有以真理为依归。所以基本上就是要用真理为依归。那爱在爱里能享受真自由，因为真理是让人得自由，所以在真理的爱里面会有自由，很轻松很愉快。但是如果不是在真理里面的爱，就不会有自由，就会成为一种束缚，或者累赘，或者枷锁，或者捆绑。你在不义的事上，在不义里面的爱，那个就会成为一种枷锁捆绑，束缚你的心。那个就不是真自由，所以不能够享受真的自由。因此我们今天在谈这个永不止息的爱，就是要在真理里面，那就是要弃绝不义，不喜欢不义，要弃绝不义。那什么叫不义？什么叫不义的事？有没有人能够跟我讲什么叫不义的事？我们都有照周围吧。什么叫不义的事？什么叫不义？以你的想法，什么叫不义？ 什么叫不义的事啊？依你的想法，什么叫不义的事？依你的想法，什么叫不义的事？来说说看，想想看。嗯，还是要我点名哦。哎，你们高二的呢？啊，你们高二了哦。好，好，你说说看。伤害别人的事，好，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别的说法？违背良心，那什么叫良心？不说害羞的事，来，还有没有？姐妹这边呢？违背神的道，好，这些都是B，没有错。还有没有？保罗有说还不义的事是什么？保罗有说还不义的事是什么？啊？有没有？保罗有没有说这一句话？有没有？读过没有？保罗有说啊，还不义的事就是什么什么，有这一节经节啊，有没有读过？啊？没有吗？没有读过吗？有没有读过？多啊！啊，都忘了。翻到的就讲来，有没有？翻翻看。啊，哥林多前书，好，来翻翻看，传道已经讲出来了哈。还不义的事，来，九节来一起读。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怒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果。好，这是保罗哈，他在这里哈特别谈跟哥林多教会来谈到这个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果。那他列举了这几项不义的事。好，那这几项不义的事其实这样就很清楚了。好，所以在爱里面齁，这个不义的事要弃绝，那也就是对罪齁不能够模糊吧。魔鬼的工作在我们现今这个世代齁，借着什么社会现象，借着潮流来让我们基督徒对罪买模糊化。什么叫做社会现象？大家都这样，因为大家都这样，大家都这样好像是变成对的，是不是？因为大家都这样做，你今天走到十字路口，遇到红灯，必须怎么样？停下来，对不对？要绿灯才能走，这大家都知道，交通法规。 可是当你走到十字路口遇到红灯你停下来的时候，哎，你看有人走过去你会怎么样？你会想这个人没有规矩，明明红灯也在走，对不对？好啦，这个时候有两三人在过去了，你心里也会想这些人怎么都没有规矩，为什么红灯也在走？可是当你在心里在这样想的时候，突然大家都过去了，你会怎样？看看，哎，是不是红灯坏掉了？你会不会过去？你会不会走过去？会不会？会，会的举手。可是还是红灯哦，你看大家都过去了，你会不会过去？会不会的举手？好，不会的举手。可是你好像红灯是不是坏掉啊？好，这个就是社会现象，大家都这样。大家都这样本来是错得很清楚啊，红灯本来就不能走，很清楚的事情啊。那很清楚，可是大家都过去啦，那变成好像大家都这样说，好像变成可以啊。各位在学校同学都作弊，你要不要作弊啊？同学都在作弊啊，大家都在作弊啊，啊我不作弊啊，那我不作弊我亏啊，我分数就少，那怎么办？因为大家都这样嘛，好像是对嘛，好像行之有理嘛。哦，所以让把罪模糊化了，这就是魔鬼的工作，把罪模糊化了，社会现象、社会潮流，把罪模糊化，让我们对罪开始模糊。哎，好像可以，因为大家都这样做，应该可以了。真理只有一世啊，可是魔鬼就是要让我们模糊真理。那对罪模糊化，你就是模糊真理，你就认为可。什么叫婚外情？什么叫外遇？什么叫外遇？什么叫婚外情？啊？什么叫外遇？什么叫婚外情？还有四分，有没有听过？四分呢、啊？要结婚之前先四分，四啊？听不懂哦，我国语不标准呢、啊。啊，尝试一下的试，婚姻的婚，啊。什么叫四分？有没有听过？有。好，那这些名称现在社会是不是很流行？很流行。什么叫同居？啊？很流行，对不对？好了，我现在谈这些问题。什么叫婚外情？这不过是婚姻之外一段情啊。什么叫外遇？这不过是外面遇到的啦。什么叫试婚？就是我要结婚之前先试试看合不合啦。好像讲得很有理，对不对？外面遇到的啦。婚姻之外的一段情啊。好，在法律上都没有这些名称。试婚也好，婚姻之外的一段情、外情、外遇，这些法律上都没有。法律上这些事情只有一种说法，叫什么？通奸。可不可以通奸？不可以。而现在人婚外情、外遇很多，为什么？为什么？美化，把名称美化，把你做错的事情、不对的事情，把它美化。来为自己做错事情来做解释，来找理由，啊，这不过是外面遇到的啊，这不过是婚姻之外的一段情啊，把它美其名，来掩盖自己做错事的事实，好像我这样比较没有罪感，对不对？所以社会上才会有这么多新名词，那这些名词在法律上都没有，你在法律上看不到什么叫外遇。你去翻那个六法全书，看不到什么叫外遇，什么叫婚外情，看不到。 哎，那人就把它美化，美其名啊，有一个影星，他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记者叫他要表态，他有一天开记者会，大阵仗的开记者会，他向当众宣布，我做了一件全世界男人都会做错的事。哎，这句话讲得很妙哦，我做了一件全世界男人都会做错的事，因为全世界男人都会做错，所以我没有。这什么理论呢？做错事把全世界男人都拉下来，哪有全世界男人都做错的事？他的论点就是基础点，就是全世界男人都会做错，所以我没有错啊，我只不过是全世界男人之一、啊。哎，模糊，对罪模糊了。这魔鬼的工作就是这样，模糊化，对罪模糊化。啊，模糊化你就会合理化嘛，你就很自然把它合理化、啊，不义的事。所以魔鬼就会用好像包着糖衣一样，把不义的事包着糖衣合理化，是非不明嘛，善恶不分。末这个世代就是非不明，善恶不分。所以我们看社会上很多群众运动，当群众运动发生的时候，哎，这些人这样说，哎，那些人这样说，你听这边听这边听一听，好像都对，讲的好像都对，是非已经不明了。末后的时代就是非不明，善恶不分，让你模糊了，对罪模糊了。哎，那对罪模糊，你自然就麻痹了嘛。模糊化你自然就麻痹，所以你不知不觉你就去做错事了。人做一个实验，把一只青蛙丢在热水当中，一丢进去，这一只青蛙的反应是什么？跳开。那它马上跳开，这是很自然的反应嘛？因为碰到很热的水啊，一丢下去它马上跳走，烫伤了没有？烫伤了。可是它活着，只是烫伤了。那再做在实验里面再拿一盆冷水，把青蛙丢进去。这青蛙会在冷水里面游得很自由自在，很快乐。拿一桶热水在旁边加温，慢慢加到这个热水已经很烫了，这只青蛙游得已经对热已经感觉麻痹了。当它已经知道烫受不了的时候，没有力气爬上跳上，就会死在里面。对罪的模糊化就是这样。魔鬼借着潮流，借着社会现象环境，慢慢冲击，慢慢冲击，慢慢影响，让你对罪模糊化了，麻痹了。因为大家都这样，我周遭环境每个人都这样啊，那所以很惨，你就对罪模糊啊，麻痹了，不知不觉你也跟着大家一样走，这就是不义的事。你不拒绝不义，就是会有这种结果。那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在现今的世代里面我们要谨慎的、啊、你不谨慎，有一天你就像这样，像这一只青蛙一样，在这个罪恶世代里面死掉了。因为你的触感已经麻痹了，你对罪的敏感度已经失去了，很自然你就不知不觉死在当中。第二点，婚前性行为的正常化。婚前性行为，现在这个社会，根据统计哈，很可怕哦。这个台湾哈，高中职学生有性经验的人数哈，19.1%。那第一次发生在16.1岁。大专生婚前性行为的41.多%，那平均第一次在18.7岁，这是统计数据，政府的统计数据哦，一半以上，几乎一半了，大专生几乎一半，那这个也是一种社会现象， 不但对罪模糊化，而且呢，把婚前性行为把它正常化。这是很严重的问题。你们认为婚前性行为可以吗？不行。在神哈，在神对人所赐福气里面，我刚刚提到夫妻之爱是神哈造人赐给人的第一项福气。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神造人的时候赐给人第一项福气，就是为人设立婚姻制度。神造动物怎么造？神怎么造动物？用炉。神造动物，用一块土造一只公的，再用一块土造一只母的。所以神造动物是造一公，造一母，对不对？神造人怎么造？用一块土造一个男人，有没有再用另外一块土造一个女人？有没有？没有。神造女人不是用土造，神造女人是用男人的土造。这就是人跟动物不同的地方啊，人的尊贵性就在这里。所以动物没有婚姻制度，神没有为动物设立婚姻制度，神只为人设立婚姻制度。为什么人称为神的儿子，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说人是万物之灵嘛，人的尊贵性就是神有为人设立婚姻制度，可是神并没有为动物设立婚姻制度。马拉基书第二章里面说，神有灵的余力可以造多人，为什么只造一人？神有灵的余力可以造多人，意思就是神有灵的余力可以再用另外一个图再造一个女人，为什么神不这样做？为什么神只造一个男人，然后再从男人的肋骨造出一个女人？原因是什么？要人得虔诚的后裔。动物是杂交的，动物杂交，所以它一直的繁衍，生殖繁衍。但是人不是，人神为人设立婚姻制度，神造一个男人，再从男人身上造出女人，就是要让人来享受夫妻之爱，然后生养虔诚的后裔，不一样。如果人跟动物一样的话，安尼咱人都精神啊啦，对不对？人跟动物有什么不同？所以如果人也是跟动物一样，随便婚前性行为、婚外性行为，安尼人跟精神有啥分别？人跟牲畜没有什么分别啦。可今天你看今天的社会，人已经把婚外性行为、婚前性行为正常化了。认为这个没有什么，社会已经到这种地步啊，做人唔做不做情生，可悲不可悲？那我们今天各位要了解，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圣洁的族类啊，保罗讲的圣洁的族类啊，我们该罗西书嘛。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二节，三章十二节，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仁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卑、温柔、忍耐的心。好，这里说我们是神的选民哦，圣洁仁爱的人，圣洁仁爱的人。我们不一样，我们是神的选民，不能跟社会上跟一般没有信主的人一样。我们跟没有信主的人一样，那我们就不是神的选民了，不一样。好，人跟动物本来就不同啊，人跟动物本来就不同，这是人的尊贵性。所以神造人要让人享受夫妻之爱，这个夫妻的性行为是在婚姻婚内神的恩典，享受神的赐福，婚外婚前都不对，那个都不是神的赐福，会造成不良的后果、遗憾，那个不是神的赐福。但是今天人 不遵守神的道，把它合理化了，把这些都合理化，认为大家都这样，因为社会现象都这样。对，哦，我刚刚有讲到爱哈，有很多种。那夫妻之爱，跟你之爱，男女之爱是人说的，男女之爱是人说的。神似乎给人享受夫妻之爱，没有要人享受男女之爱。男女之爱是人说的，所以人把夫妻之爱扩充衍生到一般的男女之爱。男女有什么爱可言？男女之爱就已经不对了，不是夫妻怎么能够有夫妻之爱呢？哦，所以没有所谓男女之爱，没有。人与人之间有爱有情，那男女不是夫妻就是有爱有情，朋友嘛，友情而已啊。可是人把夫妻之爱已经衍生到男女，一般的男女没有结婚的或者婚外的男女，所以才会有所谓的男女之爱，其实是没有的，是不对的，这是不正常的。所以婚外的性行为都是不对的，婚前的性行为是不对的，这些都不对啊。再来，嫁娶外邦的普遍化，这也是不义的事。你认为嫁娶没有性没有关系的举手，你认为没有关系的举手，没有。好，我们再想一个问题，当你到了适婚年龄，你一定会坚持不嫁娶没有性的举手，你一定会坚持。好，放下。那其他没有举手呢？我没有把握哈，我没有把握吗？还是怎样？嫁娶没有信的未信主的很危险。我们刚讲什么叫淫乱，婚外婚前都叫淫乱。好，嫁娶没有信的很危险，为什么？我刚提到说大专生哦，就有41%多有婚前性行为。大专生哦，社会，我们这些社会上41%多。好，那如果再统计到大专以上的人呢，有没有可能超过60%？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好啦，那有的话，你嫁娶有性的，有没有可能他已经跟人有性行为？有，对不对？那你再跟他结婚，那这样你算什么啊？什么？是不是犯了奸淫？很危险呢。他会跟你讲说我有吗？会吧？他会跟你说我有吗？不会。所以是不是很危险？嫁娶没有性的哦，我们在现在在这个社会在教育里面哦，也渐渐普遍化。很多人认为没有关系，有人说那我如果嫁娶没有信主的，我再把他带来受洗，我也功劳一件，因为我带一个人来信主，这是功劳吗？你认为是功劳的举手。我带一个人来信主，我是功劳一件，不是吗？不是，不是功劳。对啊，是功劳啊，我一个人来信主啊，因为他跟我结婚，所以他有机会来信主，那不是功劳一件吗？罪没有将功补过的，罪就是罪，罪就是罪。啊、哦，神的魔鬼的工作就是要借着婚姻破坏你跟神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要了解哦，魔鬼他在破坏我们的信仰，他从什么地方开始破坏？从婚姻，从家庭，从婚姻破坏，家庭破坏。让你在婚姻事上不顺利，好，你在主内离婚的事上不顺利，然后你就会选择跟没有信的人结婚。 从婚姻开始破坏。那当你结婚没有办法顺利的来在主里面结婚的时候，第一个你的信仰就开始有了缺口。好，也许你会说，那结婚是一回事，我还是会坚持信仰继续走下去。好像是对，不见得是对。为什么？这就像你走到这里，前面一个悬崖很深，见不到底。你要到对面去，你要绕一段路，要不然你就要往这里走下去，然后再去。那绕路不晓得要绕多远，你选择往下走。假期没有信就像这样，你明明知道是一个很大的坑洞，你选择把它走下去。走下去会有什么状况？会产生几种结果。第一种结果，你下去死在里面。第二种结果，你下去头破血流，伤痕累累，勉强爬上来。下去没有信的就像这样，你能把握你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吗？你没有办法掌握。那还没有结婚之前都会讲得很好听，没关系啊，我结婚跟你去信啊。有些男生会跟姐妹说，没有关系啊，我结婚就跟你去教会啊。他真的跟你来教会了，可是结婚以后他不来了。你问他，你不是跟我讲说你要跟我来教会吗？你现在结婚我去，那是还没有结婚啊，现在已经结婚了，那是为了要结婚才跟你去教会啊，而且结婚了。这种事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很多啊，非常的多。我们必须要去洞察，这是魔鬼的伎俩，他为要让我们的信仰走不下去，让我们的信仰产生缺口，让我们的信仰软弱下去，所以他从婚姻破坏。神对人第一项的赐福就是从婚姻设立婚姻制度，可是魔鬼要破坏人的信仰，是破坏从婚姻来破坏。那你的婚姻不顺利，你的信仰就会走得很坎坷，甚至呢危机重重，随时都可能会死在一边。那如果你的婚姻能够顺利的话，你的信仰就会平坦，你就会继续走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要知道，没有信，嫁娶没有信主，这个道不同不相为谋，价值观都不同，生活模式 不一样，生活背景也不同。你的习惯是，我回家晚上回来吃饱饭，洗完澡到教会来聚会，可是没有信主，他不是这种生活模态，生活模态，这种生活模式，他不是他的生活模式啊。你的生活的重心，你会把教会的聚会，做圣工，这些列为你的生活的一部分。可是没有信主，他没有这些啊。生活的模式不一样，生活背景一样，成长的背景不一样，价值观 更不同。我们的目标是将来要进入神的国度，可是他不是啊，他没有这种价值观，所以他所求的就是今生的想的，那就会 越走，两个的观念就会越偏远。那这样的夫妻怎么走下去？所以我们今天要了解神的工作，魔鬼的工作，就是要从婚姻来破坏，让我们把这个嫁娶没信当成一种很正常的现象。那其实这个是教会的信仰危机。我们很多青年，各位可以慢慢思考，慢慢去想这个问题。你越坚持的时候，神会带你的脚步。在婚姻的事上要祷告，一定要祷告，求神带领你的脚步。好，你有所坚持的时候，神会保守；如果你不坚持的时候，魔鬼就趁虚而入，已经在想法上已经给魔鬼留地步了。既然魔鬼有机会进来，你就会觉得没有不好啊，看到没有信主的人也不错啊，收入也不错啊，这个领得也不错啊， 那好像做人也很好啊，越看什么都好，那你就越来越觉得没有关系。好，你不要以为说啊没有关系，我绝对可以坚持我的信仰。告诉大家，没有人可以把握你的信仰。主耶稣跟门徒吃最后晚餐的时候，主耶稣跟门徒说：“你们为我的缘故，今天你们都跌倒。”彼得怎么说？众人都跌倒，我永不跌倒。主耶稣就告诉彼得：“今夜基提也，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怎么说？我就是必须跟你同死，我也总不会不认你。有没有把握？有没有信心？有。他讲得很有信心，很有把握。我怎么可能不认耶稣？就是要跟主耶稣来同死，我也不会不认主耶稣啊！讲完了，跟主耶稣到克西马尼园去祷告。祷告完了，犹大带着兵丁来到主耶稣了，彼得就逃跑了，门徒就逃跑了。主耶稣被抓到祭司那里，被抓到公会那里去。在大祭司的院里，彼得掺杂在人群当中，有人看到他，说你跟耶稣同等，我不是。等一下又有人看到他，说你跟耶稣是一党的，说我不是。后来又有人告诉他，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你跟真的是跟耶稣是同党的。他就起誓说我不认识这个人。基就起了。好了，基提是几点？基提是几点？你们到基提几点？现在都没有机会听到集体，大概四点左右，三四点就开始集，第一次集体。从吃晚最后晚餐，从吃晚餐到集体才几小时。他很坚定，很有把握说，我就是必须跟主同时我也会不认识主，不认主。才几个小时就让他的信仰变化这么大，今天我们何许人也？彼得会这样呢？我们呢？你能够把握说我信仰绝对坚持下去吗？绝对不会影响吗？一起默祷。阿们。我们刚提到说这个魔鬼的工作就是让我们对罪的模糊化还有对这个婚前性行为的合理化还有嫁娶外邦的普遍化再来就是同性恋同性恋的合理化。这个同性恋在圣经里面其实是神所憎恶的那圣经里面记载最早的同性恋的记载是在创世纪里面有的这个索多玛城的罪恶那就是同性恋。那新时代保罗他也说这个同性恋我们看这个罗马书第二章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26节一章26节，罗马书一章26节。因此，神任凭他们犯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性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好，圣经里面保罗也提到了这个同性恋，那这个是神所恨恶的，所以要受这个妄为当得的报应。有人说这个就是艾滋病，那总是这是一种神所憎恶的神的刑罚。在现在我们这个社会，一个是讲人权，一个是讲医学，那从医学的角度说，这是人的基因的一个变化，产生的一些问题，所以不是他个人的行为所要的，那从这个人权的角度来说，要尊重同性恋的人权，这个在社会上很强调这些。那美国有些州已经在立法，那我们台湾这个法案送到立法院，我在想，可能不用几年了，大概这几年当中可能就会通过。这个哪一天立法通过以后，可能在我们台湾会产生一个什么现象？同性注册结婚，现在结婚是注册，所以你可能会看到以后社会上又有会夫妻是两个男的或者两个女的，在我们的社会里面会产生的，它变成把它合理化。 已经合法了。那这种合法化不代表是对，不代表合乎真理。所以以后法律上 合法了，通过了立法了，可是在真理里面是不对的。因此我们面对这些，哦，那我们谈到这个什么叫真爱，哦，真爱是要用真做界限，回归真理，不在真理里面，哦，要用真理当标准。你看社会上也好，你看这个潮流也好，这些都不是真理。真理只有一次，要回归真理，回到真理来，才能够明白什么叫爱，哦，什么叫爱。那社会现象很多是不义的，社会现象、社会潮流很多都是不义的，这是人的道理，不是真理，这是人的说法，不是真理。社会现象会让人模糊的焦点，会让我们这个失去了对罪的警觉性，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你要回归真理。好，篇119篇105节大家都很熟，神的话是我们的脚前灯，路上光。神的话才是我们脚前灯，路上光。所以你要回归真理来看神怎么说，圣经怎么说，这大家怎么样做。哦，你不能够看大家怎么样做，你也不能够看法律怎么说，这个都不一定合乎真理。你要回到圣经来看神怎么说，圣经怎么说，哎，那这样你才有办法来清楚知道，哦，才能够明白我们基督徒应该是怎样才是对的。要不然你就会让你活在罪当中。哦，第二点，爱是要以不义做切割。哦，我们刚说用真理做依归，那用不义当切割，既然是不义的事，你就切割掉。所以到底什么叫罪？哦，罪就是不义的事，就是罪。所以你用不义当切割，这些都是罪。我们有时候在谈罪，罪有时候没有标准，用人的想、人的说法没有标准。好，我们年轻人很流行的男女的交往，可以到几类人？年轻人很喜欢说的，可以到几类？啊？听不懂？是真的听不懂吗？一类、二类、三类，你们不是常常在讲这个吗？可以到几类？啊？可以吗？好了，我现在做了，牵手可以吗？你认为牵手可以的举手？你认为牵手没有关系的举手？没有吗？真的没有吗？牵手可以的举手？不行啊，弟兄姐妹，牵手可以的举手？可以，没有关系嘛，你想的你就举手。真的没有吗？你们真的这么想吗？真的不行吗？啊，不行的举手。啊，怕人家知道还是怎么样？还是你们没有？哦，啊，可不可以？到底不可以？到底可不可以？哎，这个很深哦。哎，以后你们都会面对的问题啊。你们的同侪里面讲这些话题的很平常嘛，对不对？同学当中在讲这些事情的很平常啊，所以才会有所谓一雷、二雷、三雷啊。到底几雷可以？如果你用这样来说法，那什么叫罪就没有标准了。哦，不一雷、二雷、三雷可以，不是这样。哦，我们看圣经怎么告诉我们。我们看雅各书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十四节，第一章十四节，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十五节，私欲既然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好，不义的事，罪是一个渐进的。所以罪 就是罪，有了小罪就会有大罪。私欲怀胎，私欲怀胎就会生出罪来。那我们被试探的时候，就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人的私欲不节制控制，就会牵引你去犯罪。所以我刚刚跟大家说，牵手可不可以？我跟各位说，你不要忽略，不要小看这个牵手，手跟手牵在一起会有高压电，会电死人。啊、哦，所以不要想要牵手，会有高压电哦。你不要以为传道讲笑话，真的、哦、会电死人的、哦。很多做错事就是从牵手开始。往过去的人说，男女授受不亲，怎么可以有肌肤之亲，男女授受不亲，所以手也不该随便乱碰。私欲既怀了胎，就会生出罪来，很可怕哦。嘿，你手牵了，嘿，就触电了，再来就会有其他的举动了，很怕、哦、所以你不要小看他，不要忽略他、哦、这很可怕的。那所以你必须用不义的事来做切割、哦、来做切割，你没有做切割，你就没有办法、哦、没有办法、啊、这个来执着真理、哦、我们看这个约瑟、哦、是一个好的例子。约瑟被卖到埃及去的时候，被波提华买去当奴仆，在他家里当奴仆。波提华的妻子就是他主人的太太，引诱他。那约瑟面对引诱的时候，他的做法是什么？他的方法是什么？啊，逃，对，逃。面对罪就是逃。没有其他方法，你不要想说，哎，我很坚强，我这个绝对不会这样，不要这样，逃。面对罪，面对试探，就是要逃，懂吗？你不要想说啊，我不会了，我绝对不会了，哎，约瑟就是逃，这是最保险的，逃。你不要想说我坚定，我绝对不会去做坏事。约瑟就是这样，那不义的事嘛，不对的事，他选择的就是逃。所以他的主人的太太怎么引诱他，他就是逃，哎，那逃了就好了，就不会去犯罪了。不逃你就会去犯罪。人的私欲是从眼目开始，人的私欲从眼目的情欲开始产生。大卫他就没有逃，大卫就是没有控制自己的眼目的情欲，然后才产生私欲来，结果一连串做错事就犯罪了，甚至呢，用计谋害死妇人的丈夫，眼目的情欲、哦、所以你要避免自己犯罪，你要从你的眼目的情欲开始 来控制。主耶稣对我们基督徒的要求，他说凡看见妇女心里怎样动淫念的，就是以他怎么样犯奸淫。好，有没有犯奸淫？没有啊，还没有犯奸淫的事实，为什么叫犯奸淫？那什么叫看见妇女心里动淫念？嗯，就是你看到异性有非分之想，有不好的念头，非分之想，这就是淫念。那我们人带着肉体，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些不好的念头， 可是主耶稣讲这一句话的意思是告诉我们什么？要克制你的心，眼目的情欲，那心。啊、哦，你看到了，不要让你的心里产生不好的念头。你看到了，你不要从内心滞留那些非分想自恋。那这样的话，你有一天就会行在你的行为上。马太福音第十章里面，主耶稣说：“我们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我们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也就是说，你有什么样的灵心，你有一天你就会行在你的生活当中，你会行出来。哦、那你心里有不好的念头、非分之想，存着淫念，有一天你就会犯罪，你会去犯罪，因为你把这些念头一直放在心里，一直的滋生了、啊。所以有人说，我们没有办法禁止飞鸟从我们头上飞过去，可是你可不可以？禁止飞鸟在你的头上搭窝，可不可以？可以，对不对？飞鸟飞过去，你 不可能禁止，因为它在空中飞。但是它要停下来搭窝的时候，你要把它赶走、啊。我们今天人带着肉体，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有人肉体的情欲、肉体的软弱，所以人可能有时候会有一些不好的念头在这个闪过我们的脑海，就像飞鸟飞过去。可是你要禁止啊。你要把这些记住了，不能让它滋生啊，不能让它停留在你的心里一直的产生啊，就像飞鸟要停下来搭窝一样，你不能让它搭窝，你要把它赶走。这个就是心里起疑念，所以主耶稣要我们从内心开始保守。好，箴言四章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不孝是由心里发出来，保守你的心，一生的果效是由心里发出来的，由心而行于外，所以人的行都是用从内心存心开始，然后才外行于行为。内心什么样的存心，你就会行为就会有一天就会做出来。这就是主耶稣要我们从内心开始保守，说要去除罪，哦，我们要去除罪，要跟罪切割，哦，就是要从内心开始保守，从心里开始保守。哎，主耶稣又说了一句话：凡恨人就杀人，恨人就杀人。你没有杀人啊，可是既然没杀人的行为，为什么说你恨人？你杀人了？因为你恨这个人，这个恨。你恨这个人的恨不能从你的心中消除的时候，有一天你这个恨一直存在你的心中，你恨这个人一直存在你的心中，当你得到了机会，你会对他有所不利的行动，这个就是杀人。所以从内心开始保守，内心好，从内心开始。洗脚礼的教训里面说，洗脚礼的教训当中，有一句话，这个主耶稣跟彼得讲的一句话，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三章第十节，十三章第十节，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然后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十一节，耶稣言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这一句话什么意思？这一句话什么意思？这一句话是跟着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都是干净的。然后就跟着一句话说：“你们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然后底下又解释这一句“不都是干净的”，就说主耶稣言之道要卖那的是谁？这指的什么？犹大的心不干净。所以洗脚礼的教训里面， 除了典礼性 的意义以外，教训的道理里面还有一个是什么？洗净内心的污秽。洗净内心的污秽啊，你是干净的，但都是干净的。好，意思就是说，存心不干净了。魔鬼哈，已经这个犹大已经被魔鬼占满了他的心，要卖主耶稣，他的内心已经充满卖主耶稣的心了。那这种心存在他心中，所以主耶稣讲这一句话，只要把脚一洗，全身都是干净。脚是我们的行为，那么心以外的行为是从内心开始，所以洗脚等于是洗净内心的污秽，因此要保守我们的心，洁净我们的心。罪的根除就是要从内心开始，才有办法除去罪。用真理当依归，从内心开始，以不义的事当界限，然后切割掉。你的生活当中，你生当中，凡不义的事你都切割掉，切割不义的事，判断了不义的事我就切割，那你就不会让自己陷于罪当中，你也不会对罪产模糊的现象，就不会了。很自然你就能够很清楚来判断什么叫做真理。我们再回来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好，我们看第四节，十三章第四节，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不喜欢真理，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忍耐，凡事盼望，爱是永不止息我们看这一段话这个爱是从很久忍耐做开始。然后再加上什么？加上什么？最后就是爱是永不止息。爱是很久忍耐，然后又有恩慈，然后才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不怎么样，不怎么样，再来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所以从很久忍耐开始，那其实爱就是要很久忍耐。凡事忍耐，这个忍耐是爱一种基础的。忍耐，你就会饶恕，你会怜悯。那你要忍耐，你的内心要有什么？又有恩慈，有没有？凡事忍耐，然后又有恩慈。你要忍耐，要有恩慈的心呢，慈心呢。你没有恩慈的心，没办法忍耐。所以要有慈心你要忍耐，你要内心要有慈心，你才有办法忍耐。你碰到一件事情，你要忍耐，他得罪你，你要忍耐，你内心要有恩慈的心。所以《以弗所书》四章说，要以恩慈相待，人跟人之间要用恩慈的心来互相对待，你才会包容他，才会饶恕他。主耶稣在世传福音的时候，他不管到哪里去，他看到一些人，所以圣经里面就说耶稣动了慈心，耶稣动了慈心，主耶稣的内心有恩慈的心。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有没有来对那些被钉被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来说咒诅恶的话？没有，他反而向天父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主耶稣不简单，他内心有慈心，所以面对十字架的苦难他可以忍耐，对人有慈心，所以他可以忍耐，可以包容这些钉他十字架的人，可以饶恕这些人。爱就是这样，没有恩慈的心就不会忍耐，就不会包容，就会饶恕。很 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那从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我们看到这一章当中在讲这个爱的道理，它从这个消极到积极，消极到积极，就是不是只有不怎样，而是要积极进到怎样，这个就是消极到积极。不怎么样那是消极的，不犯罪不去做恶事那都是消极的。基督徒的本分不是不去犯错，而是要积极能够行出神的道。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讲过一句话，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几里啊？几里路？二里路，对不对？没有过这句话吗？有没有？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两里路，有没有？主耶稣的登山宝训里面就是两里路的道理。什么叫二里路的道理？走两里路的道理。所以主耶稣说，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给他打；有人拿你的外衣，连内衣也给他打。还说我们要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这个就是走二里路啊。在主耶稣在世传福音那个时代，犹太人受罗马政府统治，那罗马兵很强悍，对犹太人都很凶恶。那犹太人又民族主义意识强烈，所以他们常对罗马兵丁的这种强压的这种态度，他们就抗拒，因为他们民族主义的心很强烈，他们有民族优越感。可是罗马的法令有一条法令规定，当罗马兵在行军的时候，可以随意拉俘，也就是随意从路旁找一个人来帮他挑东西，陪他走路。法令允许你，这是罗马政府的法令允许的规定的。好了，罗马兵要叫这些犹太人来帮他们挑东西走一里路，法律规定的，他们罗马兵有这个权利。可是犹太人呢，愿意不愿意？要不要做？要，不愿意也要走，因为法律规定。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罗马兵就找一个叫古利奈人西门来为主耶稣扛这个十字架，有没有？好，这个就是法令规定，走一里路，但是不能够超过一里路，超过一里路就罗马兵就违法，法令给他的权利是一里。所以主耶稣告诉犹太人说，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从那走二里。好了，第二里路有没有走？没有了。可是呢，主耶稣要他们说，当罗马兵要你从他走一里路的时候，你就从他第二里路，你就主动说，我跟你走第二里路。罗马兵敢不敢接受？不敢啊。他接受了，他就判他违背法令了。犹太人不走第一里路是犹太人违背法令了，犹太人要同他走第二里路，他罗马兵违背法令。所以第二里路有没有走？没有走。可是改善彼此的关系，他不敢叫你走，可是改善彼此的关系。但是吼，外人会笑你讲啦，嘿，一里路高不离将行，你不过搁主动讲要跟你行两里路，这人爱哪笑的空诶，怣人。但是还是没有走啊。可是就改善彼此的关系嘛。那这个道理里面，这个基础道理就是主耶稣讲的登山宝训。有人打你的右脸，你左脸也给他打。你如果只单对那对你好的人，那有什么好缺的呢？你要爱你的仇敌，要爱那些对你不好的人呢、才叫做爱人啊。基督徒的本分是不犯罪是基本的，尽本分是基本的。可是我们神对我们的要求是超过本分，超过常人所做的，一般人所做的。一般世人不犯罪不是大家的本分，不做恶事本来就是大家应该的，做人的基本道理，不做坏事嘛，不犯罪嘛，这是做人的基本道理啊。连没有信主的人也都是这样，那基督徒如果只是这样，有什么好可怕的？所以基督徒要做到什么？ 超过人所能做的，人所不愿意做的。这个就是耶稣的登山宝训里面的走两里路，所以两里路的教训值得我们去思想。那我们今天再谈神的爱的吼，我们不是只消极的不去犯罪，而是要积极的把神的爱显明出来。所以我们要把神的道理行在生活当中显明出来。主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对不对？世上的光，世上的盐，我们要成为世上的光，成为世上的盐。盐有什么功能？盐有什么功能？调味，对不对？调味的功能，对不对？盐调味的功能。好，为什么主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盐？就是我们在众人当中，我们达到能够让这个整体是好的，能够影响到其他的人，像盐一样，因着我们的存在变好了，让人回到神的面前，让人的心归向神。可是主耶稣又讲一句话，盐若失了味，怎么能够叫它再咸呢？不过是放在外面任人践踏，有没有？有没有这句话？太福音没有的话，你们翻开来看。主耶稣讲这一句话，盐若失了味，什么叫盐若失了味？盐怎么会失了味？你们有没有用到盐失了味？没有吧？不是这样。以色列人那边巴勒斯坦地用的盐是盐，石头盐，九道盐，石头盐。以后你如果有机会到以色列去旅游的话，那个死海，那死海盐度很高，所以人躺在上面不会沉下去，那盐度很高。但是你走在死海里面的，你走去的时候，你走下去的时候，你脚踩的可能会踩到一颗一颗，这个就是盐，石头。拿起来，你伸手下去把它拿起来，一颗石头上面厚厚一层盐。以色列人用的盐就是这种盐。那我们台湾用的盐是海盐，是引海水进来，然后把它铺晒以后，留下来的这个海盐。我们台湾用的是海盐，我们一般使用在用是海盐，但是以色列那边是用石头的盐，石头盐。所以他们煮东西是这个石头盐，这块石头刮那个盐分下去。但是刮久了以后，这一块石头会怎么样？盐分刮掉了，就没有盐分，这就是盐若失了味。盐若失了味，就剩下一颗石头啊。然后这一颗石头有没有用？就只能够放在外边任人践踏。这个教训告诉我们什么？盐若失了味，石头不能放在粪堆里面，也不能放在田里面。放在粪堆它不能当肥料，放在盐里面、田里面会影响耕种，它只能够放在外面任人践踏。换句话说，我们基督徒是世上的盐，可是我们如果没有基督徒的香气，失味的盐，基督徒如果失去了基督徒的香气，就是失味的盐，没有基督徒的样子，就是失味的盐哦。没有用啊，已经没有存在的价值了，就是丢在外面不能见它，意思就是说没有存在的价值，很可悲哦。所以我们不要当失味的盐，我们要把主耶稣活出来。这就是保罗说的，我活着就是基督。同学知道你信耶稣的举手。拍照放下。如果同学第一次知道你信耶稣的时候，我同学跟你说看不出来了，你也信耶稣，我告诉你，你要哭了，你要哭了。为什么让人家看不出来？如果同学看到了，知道你信耶稣，说我就知道你一定是信耶稣，感谢主，你有基督徒样子。所以我们不能够 跟没有信主的一样，我们的生活模式，我们的行为举止本来就要不一样，因为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是圣洁的族类呢，蒙神所拣选的，蒙爱圣洁的人。那既然蒙爱圣洁的人，我们当然要有基督徒的样子，要活出基督来。好，所以啊，要能够积极的来行出神的道理，好，为主发光。好，还有十分钟，有没有要回应的、回想的？有没有要回想的？有没有要回想的？靠后开始要会思考，好，听课以后要思考。很快啊，各位明年就高三了，很快啊，好、哦，那再来就要上大学了，过几年再碰到各位，可能各位来当辅导了，真的啊，本来就是这样啊，哦，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说我讲的是个人啊，过几年我再碰到大家，可能你们都在当辅导员。因为现在看到很多在后面很多我们的辅导大哥大姐哈，因为他们很辛苦，他们很用心，以后你们也要当这个角色，那这个工作很好，可以让人得到造就。那有时候你会以后当你碰到的时候，你很意外，你会很安慰。传道最近碰到一件事，有一个弟兄有一天在 Facebook 加入我。那我看一看这个人的身份是信徒，我就把按确认。诶，他寄了一封信给我，说传道你还记得我吗？30年前，你当辅导员的时候，我参加国一班学生联谊会，我那时候很调皮，我很爱玩，我还被传道处罚，然后你还把我押去祷告，结果我得到圣灵，我都忘记他了。我问他你现在在做什么？后来我才知道，他在台北市开了9家店，在新竹开了2家，总11家店餐厅，开了11家餐厅，还请我去吃饭。我看到他，我很高兴，因为30几年前，那时候我还没当传道，那时候我在当辅导员没有错，他就是我这一组的。哎，那时候管他很严啊，我管他们很严、啊。嘿，下课时间吃饱饭，就把他们集合去祷告，求圣灵。我说你们来不求圣灵，不得到圣灵不能回去。我那时候管他们很严，所以啊，几乎大部分的都得到圣灵回去。他说他就是那一次得到圣灵，被我押去祷告。哦，所以他对我印象很深的，看到我在Facebook看到我，就。赶快来加入我，我都忘记他了。那么多学生，我带过那么多届，我都忘记了。结果他主动来找我，然后跟我讲这次，我说我也忘记，我压你去祷告。所以以后很快哦，你们就高三了，就大学了哈、哦。那我也希望说以后各位，都还我还能够看到大家在教会里面，还能够看到大家很热心的在为耶稣做圣工。那每个人的成长过程。大家要把握你年轻的机会，除了把功课啊，这个能够啊保持好外，再来就是多做一些圣工，那这样的话，你在学生时代你就会很有回忆的事情，因为你为自己做很多圣工，那也在你的经历当中哈，会体验到很多神的恩典，我们一起默祷。Amen.